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圣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31主日，弥撒主题是“不要做法利赛人”。弥撒中，我们可以读到天主对那些圣殿里的司祭们或担任其他传教工作者的讲话。这些话，一方面是一种严重的警告和教训。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热切的鼓励和要求，期许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像法利赛人那般只做个表面守法律、为善和骄傲的人。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仁慈的天主，由于你恩宠的助佑，你的信徒们才能相称地赞美你，合宜地侍奉你。求你使我们顺利地寻获你的恩许。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我们透过马拉基亚先知的记载，听到天主对司祭们的期许，不论是司铎、传道员、从事教育工作者，都有严重的责任，要教导人们用祈祷或用善良的生活遵守天主的法律，以恭敬天主。谁若不宣讲天主的福音或教会的训诲，就会变成一块绊脚石。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马拉基亚先知书。万军的上主说，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万民中必受敬畏。司祭们，这是向你们提出的警告。万军的上主说，你们如果不听从，不把光荣我名的事放在心上，我必使诅咒临到你们身上。万军的上主说， 但是你们却离弃了正道，你们的教导使许多人跌倒，你们破坏了我和勒位所立的盟约，因此我也使你们受全体人民的轻贱鄙视，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道，在施教的时候瞻前顾面。我们不是共有唯一的父亲吗？不是一个天主造生了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彼此欺骗，亵渎我们祖先的盟约呢？
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平安。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平安。上主，我不心高气傲，我也不敢自视过高，我绝不好大喜功，也不妄想成大业。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平安。但愿我的心灵得享平静与安宁，我心灵好似吃奶的婴儿，依偎在母亲怀中。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平安。以色列，你要仰赖上主，从现今直到永远。以色列，你要仰赖上主，从现今直到永远。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平安。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叙述圣保禄宗徒像一位慈爱的母亲，以真诚的爱、慷慨的牺牲以及不求私利的忘我精神，去爱护关心德撒洛尼人。即使面临最大的危险，圣保禄宗徒也不畏缩退后，甚至为了他们愿意捐献自己的生命，一心只想引导人们的灵魂归依基督。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前书。弟兄们，我们曾慈祥对待你们，像抚育自己孩子的母亲。我们这样疼爱你们，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而且也愿意将我们的性命交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回忆我们的勤劳和辛苦。我们向你们宣讲天主的福音时，昼夜操劳，免得增加你们任何人的负担。因此，我们不断地感谢天主，因为你们从我们口里听到了天主的言语，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人的话来接受，而认定它确实是天主的圣言。这言语在你们信者身上发生了效力。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指责那些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言行，因为他们所说所做的显然和天主的法律不合。耶稣尤其指控他们的伪善和骄傲。针对法利赛人这样的行为，耶稣提出淳朴和谦逊， 这也是耶稣愿意他的门徒所应有的德性。现在我们专心地来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座位上，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肩负的担子捆好，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引人注目，因此他们把经文的夹子加大了，衣穗加长了。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喜欢别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老师。至于你们，却不要被人称为老师，因为你们的老师只有一位，你们彼此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父。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间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自高自大的人必被贬义，自谦自卑的人必被高举。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31主日。这个主日福音的上半段记载了耶稣痛斥经师和法利赛人。经师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拥有权力解释法律，但他们却是以自己的小聪明而似乎忘记了要以天主的大智慧来解释。犹有甚之，他们的行动与他们所信所传的信仰完全不搭嘎，完全不相称。而福音的下半段则是为我们基督信徒提出了那相反法利赛人和经师高傲行为、高傲态度的那个忠告，也就是忠告我们、教导我们要如何自谦自卑的那个道理。今天福音的上半段正是回应了第一篇读经《马拉基亚先知书》的讯息。在这篇读经中，马拉基亚先知猛烈地批判了当时在圣殿内空洞和虚假的祭献，因为在先知的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根本缺乏公义，缺乏怜悯，而圣殿的祭献没有让司祭们去做反省，反而让他们更加腐败。于是先知指责他们已经离弃了上主的道路。一般时候，弟兄姐妹们，作为神父的我来说，我好喜欢默想天主的圣言，因为天主圣言总是会让我感受到无上的安慰与深沉的平安，也觉得天主圣言真的滋味无穷。但默想今天的福音跟读经，对作为司祭的我来说，还真的有些如坐针毡，就怕马拉基亚先知书的批判、耶稣的指南都是真真对我而来的。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福音。耶稣眼见法利赛人和经师的腐败行为，就发出警告，要人切勿效法他们那种没有实质、只重视外表、只说不做、言行不一致的行为。所以耶稣这样警告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座位上，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要效法他们， 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肩负的担子捆好，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动。在这里，弟兄姐妹们，耶稣给我们的教训是，在梅瑟的座位上坐着的经师和法利赛人，他们所说的就要去行，就要去做。换句话说，人所实践的并不是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话，而是梅瑟的法律和教训。所以假使他们所说的不是梅瑟的法律和教训，而是假借梅瑟之名的自我说教，那么不但不应该遵守，反而要深恶痛绝。因此耶稣反对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虚伪，他们竟然以神圣的法律来粉饰他们邪恶的诈欺行为，致使神圣的法律都变了质。另外，他们只说不做，因为本来遵守法律就已经够难了，但是还加上许多额外的解释和许多的规条，强逼人去遵守，致使人不堪负荷，成了重担，而他们自己却找了许多借口和托辞，逍遥法外。即使遵守了，也是为了虚荣的面子而做表面功夫。除此之外，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还指出了经师和法利赛人如何将面子做大，好引人注目。福音这样说，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加大了，衣穗加长了，他们喜欢宴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喜欢别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老师。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上主曾借梅瑟命令以色列子民不要忘记上主对他们所行的奇事，也不要忘记天主所颁布的法律，更是要把他们视作手上及额上的装饰品一样，常常放在眼前，放在心上。而经师他们就按字面的解释，要人把生命记第六章四十九节，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把这句话，或者是生命记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你们应将我这些话铭刻在你们的心灵上，系在你们的手上当作标记，悬在你们的额头上当作徽号，等等等等的一些经文写在羊皮纸上，然后呢装在那称为 Defini 的这样的一个金夹中。这里有图片，这个就是 Defini， 就是把生命记的经文写下来，然后放在金夹当中，然后用带子把一个系在左背上，表示与心相平，跟心相平，意思是服从在心，然后把另一个系在帽子额头上，与额相平，额头相平，举目可望，表示念念不忘。这种做法它的用意本来是非常美好的，非常美丽的， 但法利赛人却只是看重这些外表的虚饰，而不重视内在的意涵。因此，为他们来说，法律可以不守，金匣一定要做，一定要绑，且要做得特别大，装饰得格外体面，好在人前可以炫耀，表示他们守法守得比别人更胜一筹。另外，以色列子民的外衣的边缘上，按法律的规定也该带有那个穗头，因此耶稣所穿的外衣也是带有穗头的。然而法利赛人把这个穗头做得特别的长，表示他们比别人更热爱美色的法律。事实上，弟兄姐妹们，不要误会了，耶稣所指责的并不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在手背上额头上绑的菲尼绑那个金匣，或是外衣带有穗头，不，耶稣不是指责这些。耶稣所指责的是借着这些而贪求别人的赞美的那颗虚荣心。耶稣更进一步指责他们的是，他们喜欢别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老师。当时候的人在路上见面问安行礼是特别隆重的，先俯身鞠一个90度的大躬，然后伸出手来做一个半圆形，然后把手放在额上，或者是口上，或者是胸上，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和爱戴。法利赛人和经师自命为人民的导师，所以呢，他们要老百姓在大街上给他们行这罪敬之礼。面对法利赛人和经师的虚伪，或许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会觉得好心安。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是跟耶稣站在一起的。然而有时候凭良心说，我们反倒更像耶稣所直斥的责斥的这些人。耶稣怎么责斥当时的法利赛人和经师，也就会责斥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因此，耶稣的教训在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仍旧是有用的。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成为主耶稣的忠信门徒，想要让我们的信仰摆脱苍白与冰冷，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认清我们所相信、我们所传扬的到底是谁，并且要让我们口中所宣讲的与我们生活中的行动一致。是的，弟兄姐妹们，天主的圣言亲自实现了天主的许诺，也愿我们口中所传的福音不会成为空口白话，但愿我们口中所传讲的耶稣是我们用生命真正去认识、真正去珍惜，并会为他而兴奋的耶稣。如此，我们便能够心甘情愿地让耶稣的教导转化为我们生活的行动，并借由这行动帮助人去打开心灵的帷幕、灵性的帷幕，而发现耶稣就在这里。 在耶稣批判了法利赛人和经师之后，耶稣顺着他自己的语意，话锋一转，将教导的对象转向在场的群众，也转向了我们。他这样说：至于你们，却不要被人称为老师，因为你们的老师只有一位，你们彼此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父。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这里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取消或禁止我们人世间这些人伦的关系，老师、学生、父亲、儿子，当然耶稣不是要取消这些人伦的关系或者是社会制度，都不是。耶稣真正的意思是要人不要贪求这些荣衔，贪图虚荣。一切教育的权利都来自天主，那或有荣衔的乃是代天行教啊，所以应该按照天理来教导学生，把光荣归于天主，不应高看自己，自命不凡。甚至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中间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至高至大的人必被贬义，至谦至卑的人必被高举。这教导可以说是耶稣今天这整篇道理的总纲与结论，这也是天主统治世界的原则，更是耶稣降生成人、谦抑之下、服从至死，一身教教导我们应走的唯一求光荣的道路。好，以上就是今天天主圣言的主题主旨，而这天主圣言能带给我们做司祭的神父们有什么启示呢？首先，不论是马拉基亚先知书所谴责的司祭，或者是马窦福音中耶稣所痛斥的经师或法利赛人，都在在地逼使所有作为新约司祭的神父们去对今天的天主圣言做出反省和回应，逼使他们反省自己的身份和职务。在今天的读经二，保禄写给德萨洛尼人的书信中，为圣职人员的身份和角色做了最好的诠释。保禄这样说：我们当基督的宗徒，虽有权叫人敬重我们，但我们在你们中却成为慈祥的，像抚育自己孩子的母亲。我们如此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而且也愿意将我们的性命交给你们。事实上，保禄正是说出了圣至圣师尽夺的真髓、真正意义啊！圣至圣师或尽夺的意义，就是体会以及肯定这样的事实，就是一个已经跨过恐惧之墙的人，他因着活在天主亲密交往当中而心里火热，并且渴望向人分享这条通往天主的道路。因此成为神父确定了一件事，这个接受司祭夺品的人可以顺服天主，听从天主的声音，并且明白天主的召教，而向人们指出通往天主的这相同的美丽道路，甚至是可以用生命去向人指出这一条 绝美的道路。是的，一如耶稣基督一样，用生命向人指出这条道路。这让我想起了第二世纪的圣纳爵主教，当他被押解到罗马，被投入斗兽场为主殉道时候所出的那句正气满盈的话：我是基督的麦粒，将借着野兽的牙齿磨碎，成为纯洁的祭品。而这也促使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奥斯维茨集中营带人受死的圣国伯神父，他就如基督一般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作为奉献给天主的全燔祭。虽然今天我们要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全燔祭，来表达我们对所领受的职务和身份的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了，但是这职务和身份的要求仍然是充满了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须付出自己的性命的。我记得1995年，当狄刚总主教把盛着面饼的圣盘和注入酒的圣爵递给我的时候，他这样对我说：请接受圣洁子民即将献给天主的礼物，你要认清你将从事的工作，你的生活要与十字架的奥迹相符合。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了解耶稣十字架的奥迹是什么，那么你就会知道这是一项满是艰难充满挑战的邀请啊！面对这样，必须让自己的生活跟自己所信所传所讲的信仰一致。这样的一个职务真的需要教友们为神父们祈祷。而面对这样的一个核心职务，我们也可以向师铎们提出一个最基本的挑战跟问题：作为一个司机，带领全体子民、天主的子民庆祝生命，并挑战人去庆祝生命的司机，他是否拥有一些礼物可以跟人分享？他是否真的比其他人更接近存在的根源？他是否更深刻地体验到人类的限度，但却又对生命的自由怀有更大的渴望？这些问题师铎们都可以自我反省，我们也可以问一问师铎这些挑战、这些问题。弟兄姐妹们，事实上，除非司机真正的体验到在他的生命中此刻有些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否则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庆祝生命的人？他不可能庆祝圣诞节。要是此时此刻他没有体验到什么叫新的生命，而他不可能庆祝复活节，要是此时此刻没有具体可见的新生命在他内重生，他也不可能庆祝圣神降临节、五旬节日，要是他没有经历过那是大地更新的圣神降临。如果带领人们去接触天主奥秘核心的人是盲目的，是迷惘的，甚至是害怕去接近天主，害怕让天主来更新我们，那么又怎么能够成功地去完成司祭的职务，带领人 进入到生命的庆祝当中呢？所以让我们为死尽们祈祷，特别在今天的弥撒中，盼望死尽们不只是拥有天主教，更是要拥有基督，不只是要做好的榜样，更是要拥有天主，不只是有神学的基础，更要拥有活生生的道，不只是要有善行，更要与善的根源，也就是天主，有一个真实的相遇，不只要有爱，更要拥有本身就是爱的本源的天主。道理的最后，我们用一首非常美丽的耶稣圣心的诗歌，一起为所有的司机们祈祷，祈祷所有的司机都能够更靠近耶稣的心，让其他人在靠近他们的时候也能感受得到耶稣就在身旁。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耶稣圣心，司祭之心，人的重罪把人压垮，但你以爱的关顾到处寻找亡羊，并将之怀抱回家。耶稣圣心，司祭之心，沉重的十字架给人带来悲惨的生命故事，但你承担了我们的故事，并将天上的荣耀带给我们。阿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一位犹太经师去拜访苏联作家托尔斯泰。当他们谈到宗教信仰时，托尔斯泰念了几句新约的话，说：耶稣教导我们，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静默一会儿后，那位经师说：但是基督徒这样做了吗？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赏赐我们恩宠，好实行天主的诫命。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一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也降福我们的事业。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掌能力胜过失恋。